来来来，今天礼拜五 ，Joyce 时间 ，Joyce。
嘿、hey.。我今天要介绍的一本书呢，
哎，你这么快就切入本题啊？你总得给我哈拉两，比如说你对于陈水扁被一再的无保释放总有看法，你都不想讲是吧？
哦，我没有什么意见这样子。
好吧，好吧，你爱讲什么讲什么吧。
哦，因为我觉得现在，我觉得我今天介绍的东西更重要的。
哦，是吗？
哎，
你今天要介绍什么？
我今天要介绍一本书呢，书名呢，中文的书名叫做《创意年历学》，在台湾已经出版了一阵子了，因为不是我出的，所以我最近才读到这样子啊。哦，创意年历学英文的书名叫做 Mate to Stick， 我直接给它译成中文呢，叫做呢制造粘性很高的概念的方法。我为什么译得这么不通顺呢？因为我不太喜欢这本中文版的书名，创意年历学会让人家误以为你是搞创意的，而且一般人想到搞创意的就想到行销啊、广告啊。
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现在创意这两个字变得很流行的一个词儿。
哦，
什么创意经济了、创意知识了、创意产业什么的，都要有创意。那人有那么多创意吗？我从来不觉得我有一点创意，我告诉你。
没有错啊，我一点都，因为老实说也曾经有学校找我去讲创意，那基本上呢，我不止不觉得我自己有创意，我也觉得创意呢的重要性被高度高估了啊。这个因为我在别的节目讲过了，所以这次就不。
就饶了我们。
好，那我先来讲什么叫黏，英文讲 sticky 或 stick 哈，这是一个这几年来呢很流行的一个概念啊。那这个词呢会变成一个流行的词，在这本书里面有写。是跟一本书也很有名的畅销书有关，这本畅销书的中文名字叫做引爆趋势，出版社叫做时报出版啊。
时报出版引爆趋势。
Tipping Points 里面呢说一个东西要引爆一个趋势，要引爆一个流行要起来，需要三个条件哦，那个本身要 stick， 要够黏。黏的意思就是说你一旦接触到了就会粘到你身上。就是说你在你的脑袋里面你就会忘不掉了啊，这个
就像茂博吗？
茂博哦，对对对，挂起 go bo 的那句话，
是吧？
它是一句黏的话，有黏度的话啊。那当然还要你必须要有这个，在那个引爆趋势里面，还要讲说要有扩散的，当然需要有一种人，有一种人就是超级传播者，超级会口耳相传的。我记得他举一个例呢，是呢有一次淋病大流行，后来有好几千个人得的，可是往上追的话，一开始是三个人得而已，三个人能得淋病，可以传播给好几千个人，他们就是超级传播者啊。
是
啊，然后当然。还要有环境的力量啊！不过呢，我这本书呢专门在讲说什么的东西会让概念很，你要怎么包装你的概念？什么样的概念是最容易传播的？因为会让人家印象最深的啊！哦，就是说黏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有的概念就是会传播？
是
我来讲这个例子的时候呢，我先举一个书里面没有举的例子，因为这是我最近才关心到的啊。2008年呢，关于高科技产业呢有一个新的名词哦，突然我们在报纸上常常看见的。那我最近是在经济学人上刚好看到了一个，他呢每一个月去数他每个月在媒体上出现几次，哇，今年在画一个曲线，这个词呢叫做云端运算。
云端运算
Cloud Computing。 那事实上呢我用一个最白话文的方式来解释云端运算。一开始的时候电脑是很大的一个电脑呢，一个企业一个研究机构如果要有一个电脑的时候呢，是那个电脑要占整个房间那个叫大电脑主机 mainframe 啊。那后来呢，当然到了180年代之后呢，开始有了个人电脑的时代，电脑变成在你的桌边，就后来到了你的大腿上叫 laptop， 就笔记型电脑，或者在更小的话叫掌上型电脑啊。可是呢现在呢他说呢未来的电脑是在云上面，云在天上啊，意思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呢，将来呢，这个趋势发展下去的话呢，每一个人、每一个公司，或者说你要做的任何电脑需求哦，你自己公司自己不用自己有一个资料库了
哦，
资料库远在天边这样子哈哦。那他讲这是一个哦，2008年云端运算突然变成一个很热门的词，
但它到底在哪里呢？你要告还是要告诉我它应该有个来历吧？
啊，现在呢当然是很多公司微软啊，或者说 HP 啊、IBM 啊都要发展云端运算，所以他们大家呢都去找地方要购置一个超级大的伺服器、超级大的资料库
是
我记得呢 ，Google 去年呢他去申请一个专利他 可以在海上呢有一艘很大的货柜轮，里面那些货柜全部是放资料库、
嗯嗯、
为什么要在海上呢？因为呢这个大型的云，一个大型的电脑，一个大型的伺服器，然后里面装了一大堆资料，里面有很大的强大的运算功能，它需要大量的能量，所以它想到是海，用海浪来发电、
哦、
而且它需要很大的冷却的功能，因为呢、嗯、大量的运算会有大量会也会散热。你记得那个丹布朗那个小说，那个一个叫 Digital Fortress，
对、啊、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运算机，好像就是一个、啊、可以说像城堡一样的一个大电脑、
啊、而且呢里面那个小说的情节之所以紧张一点呢，就是那个热到一个程度，它这个整个电脑会崩解掉、
嗯嗯、
啊，所以呢我说现在很多地方很多公司都去发展这个云端运算，它需要大的容量，它需要大的运算功能。
你刚刚讲的这个大货柜在海中央，它已经付诸实施了吗？
还没有，它是 Google 去年才刚，
他没有想到有很多海盗嘛，现在
今年它在申请专利，它常常要想到有没有可能是在海上弄有一个在浮的会漂浮的一个运算中心，电脑运算中心。
嗯嗯，
可是我今天为什么要举这个例讲 Cloud Computing 呢？因为呢我前不久正好刚好在扔我的旧杂志的时候，我才发现呢其实在五六年前 Economist 就已经报道过同样的现象。可是他那时候呢、
哦、
第一段先讲说呢 HP 要解释这个概念的时候呢，他一下讲说这是高调式性的电脑运算方式，这是一个高度模组化的，这是一个高度整合性的，他这个是看不见的、
嗯、
就是他想不出任何一个词、哦
嗯、
那再来呢 IBM 要讲
都是空话，对不
对？
对，
IBM 要讲同样的东西、嗯、IBM 发明的词叫做 On Demand Computing，就是你随时要随时就有的，随时点选的 computing。Microsoft 的比尔盖茨呢，他想到了一个词叫做 seamless computing。
Seamless、
完全没有缝隙的。
Seamless。
意思就是说呢，可能呢，你到任何一个电脑，你用任何伺服器，你要什么功能都有。所以就你不用说给专门的公司买一个专门它的系统，买一个那个种企业软体都不必啊。然后呢，他说呢，各个科技公司都在想这同样东西之后，想出各种词。NEC 想的是 ubiquitous， 无所不在的运算啊、
嗯。
或者说有人呢想到的是 autonomous， 完全自主性的运算。或有人想的是 organic， 完全有机、
嗯，
好像有机蔬菜一样啊，有机的运算啊，或者有人讲是real time 的运算 ，real time 意思就是说啊，是这个时候马上就给你这样子哦，历时马上这样子。可是呢，我们会发现这些词都没有 stick 下来，都没有粘度、嗯、啊，
是
啊，到头来
可是
今年 cloud 一个云，一朵云，天边一朵云、嗯、啊，马上这个东西马上就高速传播出来了。
是因为蔡明亮的缘故吗？没有关系，
反正一朵云。可是我要说呢，云端运算，你会想说为什么电脑运算可以在云上面？可是呢，因为云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好像你想到棉花糖，或你想到那个青天白云，可是我说它就流传下来的。
嗯，
我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讲黏不黏的一个例子。然后呢，我再举几个例啊。
等一下，你到现在举了很多例了啊、
哦。我只举一个例，云端算。
你还没有讲这本书的作者是谁。
书老实说我看到半天还没看到作者简介。好吧，我说吧，一个是斯坦福的心理学博士，
是
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做气管顾问的，
他叫 Heath Chip
好，就这两个
是是
一个做行销的跟一个
Chip Heath
一个研究心理学的
Heath
西斯兄弟，我这样说啊。然后呢，我再举几个黏力学黏的 sticky 的一个哈、
啊，
因为我觉得说这本书为什么说我觉得其实我希望多一点人看，而且特别要介绍的，因为我觉得这本书对于说工程师通常不会觉得自己需要有创意，可是我觉得工程师也需要读这本书，因为工程师常常要做 presentation 的时候要怎么样人家印象深刻，这是需要懂 stick 的这个概念的。或者说呢，老师讲课，为什么有很多老师讲的课学生放学之后全部都忘光光了或者考完试之后忘光光了，老师也需要懂什么样的东西可以让你讲的话可以粘在学生的脑袋里面。或者说新闻记者写报道，或主管跟部署沟通，或者甚至说一个小说写作者或电影创作者。讲到小说写作跟电影创作哈，我举一个例好了，狄更斯，很多人小时候都看过狄更斯的小说的少年版啊、
嗯。
然后我长大之后呢，当然我小时候也看过很多，可是我长大之后呢，开始看这个他的完全版的小说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呢，狄更斯在我心目中并不是那么一流的小说家，因为他的小说的人物常常留为一种刻板，或者说呢，他的情节常常可以高度预期，或者说他没有心理的深度。可是呢，你必须承认一件事情。你小时候就算只读过少年版，长大之后没有读过完整版，你读过双城记，你一定会记得那个在断头台在 执行的时候，下面那些在织毛衣的太太们，
嗯，
哦，那个场面超级有年度的。我后来来想，《狄更斯光凭这个场面，《双城记》就是一个伟大的小说。
是
啊，那或者说呢，你读过《孤雏类》的话，啊，你可能会忘了里面有个男主角，你也会忘了后来男主角钱从哪里来的，可是你一定会记得那个哈维森小姐，
嗯，
哦，那个一辈子穿了那个很褴褛的新娘礼服，而且桌上永远放着一个已经烂掉的新娘蛋糕的那位哦老处女。
老处女，
我说，嗯，这个就是一个超级会让人家黏在你脑袋里面的一个影像哦。然后我说呢，2006年就两年前时报文学奖的小说得奖作品
白
中白的白，
嗯，
哦，它只有4000字的篇幅而已。我觉得它很厉害一点是它创造了两个让人家会黏在脑袋里面很久的影像。
第一个印象，我讲一个，
啊，
是不是会是那个男的扒在那个窗户上面的？
那是结尾，
结尾，
啊，那个是结尾。可是呢，我发现呢，读过那个小说最常的讲是计步器
啊
啊，就是说那个男的在偷情的时候呢，这个太太送给他的计步器呢，因为他男的都骗太太，他去外遇的时候他都骗太太说他去保部嘛，所以他身上都带计步器出去，所以呢，他在偷情的那一刻，就是在床上的时候，
嗯，
脖子上是挂着计步器的。
是，
然后呢，在偷情完毕的，就是那个 sex 完毕的，他的情妇会跟他讲一声102下。哦，我觉得那个形象实在是超级黏的，这样子哈，哦，超级会黏在你的脑袋里面的。然后还有他的结尾，因为那个男的呢，情妇跟那个他家是在同一个大楼的二楼跟四楼。后来呢，因为太太发现他外遇了，所以门锁住不让他进去，所以他是用童子军的绳子这样子从四楼要到二楼下去，嗯，到了结尾的时候是呢，他发现他的绳子不够长，所以他是用童军绳绑在半空中，
嗯，
他就像那个计步器，像一个钟摆在半空中摆来摆去这样子。我会觉得这是一个超厉害的小说，为什么呢？因为4000字而已，他创造了一个两个让人家觉得超级黏的景象。
嗯，
你看完你看的，像我今天如果不是要上这个节目准备的话，去 Google 一下的话，老实说我忘了作者是谁。作者名字叫丁允恭，可是那两个影像，我认为到20年之后我都还会记得。
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超厉害的小说创作的一个笔法，这样子。
你也有这样的经验吗？
啊，我
我们不要开新闻了。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礼拜五 Joyce 时间。 Joyce 今天为我们介绍的是 Chip Heath 跟 Dan Heath 西斯兄弟所写的 Made to Stick， 创意年历学，大块出版。大块大块，不要再打电话来问了啊，还打电话来问，大块出版社出的。
好，然后呢，我呢，先呢，因为时间有限，所以我迫不及待要先讲的，嗯，整本书哦，讲年历学，什么是 stick 的，嗯，什么是 sticky 的概念的书里面呢，整本书我看完之后，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段，
就是他，你觉得这本书里面最 sticky 的？
对，就是说呢，我说呢，就算呢，你真的很懒，真的不想读书哦，你也要记得这，你也要记得它里面这个概念啊，哦，
嗯，
它里面讲的是介绍了一个实验啊，哦，我觉得这个实验超棒的，一个心理学的实验。嗯，有一个心理学家呢，找了一群人，把他们分成两种，一种给他们呢25首哦，大家最耳熟能详的歌，美国国歌啦，当然这是美国学生做的实验啦，
嗯嗯，
生日快乐歌啊之类的哈。那一种人呢，负责敲节奏，啊，哦，就美国国歌的话，哒哒哒哒哒哒，就完全啊，哦，你当然他知道旋律，敲节奏的人知道旋律，可是呢，他只是敲这个节奏出来给那个负责听的人听，啊，
嗯
哦，然后呢。哦，总共做了很多的测试啊，测试120几首歌以上呢，然后呢，给听的人猜，来，你猜猜看，我现在敲的是哪一首？
等一下，你现在的意思，我节奏一般就是3拍4拍，不是节奏，是依据那个歌词
的
轻重音，
对，
来打出那个类似像歌词的重音一样。
没错，就敲那个重音，哦，敲那个节，
okay，
这样子哈。
嗯。
然后呢，一边的人，一边学生知道是哪一首，可是他只负责敲出来；另外呢，是完全不知道是哪一首，只负责听那个学生对方敲出来的那个节拍啊，
嗯，
然后呢，来猜那是哪一首歌。
欸，我们家两个小家伙从3岁就玩这个。
啊，这些歌都是最有名的。歌大家最耳熟能详的歌，那到头来呢，真的被敲出来的真的被猜对的歌的比率呢，是总共只有1/40，
也就是
只有2.5%，40首里面被敲对3首，
啊，
猜对3首之类的。好，这个心理学测验有趣的是在哪里？ 问题是说那些敲节拍的人，负责敲这些节拍的人，有这些大家也问他们啊，心理学也问他们、嗯，你猜你敲这些有多少的比率会被猜对是哪一首歌？
嗯，
是这些人都以为会有50%、1/2被猜对、
嗯，是，
事实上被猜对的只有1/40%，2.5%。
是，
好，所以这个实验告诉了我们什么呢？当这些人知道是选是哪首歌的时候，是美国国歌的时候，到头来呢，发现对方竟然给他猜成祝你生日快乐，
嗯，
他们那个表情都非常不可思议，好明显的啊，就是美国国歌啊，
嗯哼，
为什么你会给他猜成这个跟那个祝你生日快乐差太远了、啊？为什么你会猜成是那一首？好、哦，然后这个实验告诉我们什么嘞？哦，这个实验呢，重点是这叫做呢知识的诅咒。知识 the curse of knowledge、
uh-huh.
一个人一旦有了知识，他已经知道了这是哪一首歌，当他敲这个节奏的时候呢，他就不能去想象那个不知道这是哪一首歌的人心里听到是什么，他不能去设想，
是他要先入为主的有一些障碍了，
就是说呢，当一个人有了知识之后、
嗯、
有了某种知识之后，他很难去揣摩没有这种特殊知识的人的心理状态了，哦，就叫知识的诅咒，我可以说这是有知识的人的一种无知啊。
是。
然后呢，我这个为什么这个实验呢？我觉得说，哇，这个实验对我来说实在太棒了。我们常常看到学者专家在讲话，
嗯、
看到工程师呢在台上做 presentation， 他们常常是满嘴术语、专业术语，我们都听不懂。
我想大家都应该懂，
啊、
对不对、
啊？然后我们都听不懂，然后他自己讲得很高兴这样子。
嗯嗯。
从前我都以为这是知识的傲慢。我现在才知道，看到这个实验，我才知道，原来这不是知识的傲慢，这真的就是知识的诅咒。当你有了知识，当你懂了那些术语，我今天不要讲工程师，我今天讲一些光文学教授，要他评论一本书的时候呢，评论一部文学作品的时候，一定要想象说，哦，这是后现代主义，这是解构主义，这是存在主义，讲了一大堆，讲大半天，
念了一堆咒
啊，然后呢，讲你我看你那篇书评，看你弄了一大堆主义，一大堆什么后结构后现代的时候，到头来我都还不知道这本书在写什么，
嗯，
啊，从前我都以为这是专家的傲慢，现在我知道了，这叫做知识者的无知，因为知识者很难去设想对方啊、到底啊、没有那个知，当他没有这个知识，不知道存在主义是什么，不知道后现代主义是什么的时候，他的脑袋是什么样的状态。所以呢，这个实验啊、敲节拍的人跟这个听节拍的人中间的这个落差的实验，可以解释为什么有时候呢，有知识的人不见得是最适合传播这个知识的人，或者说呢，有些概念要传播就是那么困难，因为光那个已经懂那个概念、已经有那个知识的人，他要怎么传播出去啊？他根本就没有办法知道替听者着想的。
好，现在啊，你听啊，
嗯，
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这是什么？
这是生日快乐歌吗？
唉，再来一次哈，只有一句哦。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完全听不。
时时刻刻报新闻，时时刻刻报新闻，这我们电台的组织、不，我们电台的台呼啊、
嗯、
来，我们来报一段气象，报一段路况吧。6.98张大春跑新闻，恭喜林克颖先生答对了我们今天的题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说，这跑步的活动，哎，这个2008年东吴国际超级马拉松后天登场的，他要把75%的收入捐给这个超马妈妈邱淑荣协助复健。恭喜林克颖先生答对了，会得到我们所送的村上春树。他的书关于跑步，我说的其实是点点点点。接下来我们继续介绍这一本大块出版的《创意年历学》。
好啊，我说呢，这本书呢，很多方面呢是做老师的，或做这个任何口语做传播的，或做广告的，或者说主管要跟部署讲话可以学习的啊。
嗯，
它里面呢一个东西要让人家 stick 啊，当然它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要制造意外。你看看有名的广告是不是多多少都有制造我们意外啊？
嗯，
不过呢，这本书里面举了一个太好的例子了。它这个例子呢是一个很有名的美国作家啊，这个是。当哈利碰到莎莉跟西雅图夜未眠的 编剧家呢来回忆说呢，他在高中的时候曾经上过一堂新闻课，那个老师呢要给他们教传播一个概念。很多人学新闻呢都以为写新闻就是要写出五个 W 啊，就是人事地时因 who, what, where, when, why 啊。可是呢这个当然是新闻课第一堂都会上的。然后这次呢老师要跟他们讲说，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所以老师给他们一个作业啊，就说呢，现在我跟你讲说有这么一则故事，请你们写成一篇报道啊，然后呢要如何写出正确的第一段或第一句啊。所以他讲的，老师讲的是说呢，本校的高中校，本校的校长某某某今天宣布全校的老师下个礼拜四要全部到沙加缅度，就加州的首府，去参加一个 教学研讨会。与会的发言人包括人类学家某某某、大学校长某某某以及加州州长某某某。所以呢这些高中生呢就开始写起了他们的记者生涯中的第一篇稿子。每一个人的第一句都是某某州长跟某某大学者跟某某大校长周四将在沙加缅度对高中的某某高中的老师发表讲话等等等啊。所以老师嘛把大家的作业收起来之后呢，后来呢老师就宣布这个报道正确的第一句应该是下礼拜四本校不用上课。哎、这个老师其实要教什么呢？要跟这些学生将来要做记者，这些学生讲说，当然五个 W 哦，互或者人事地啊、时因很重要。可是这个报道的开头一定是要点出这个事件的意义，意义最重要啊。所以呢，我说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制造意外的方式啊。因为呢，他已经先
surprise 是其中的一个
surprise。这个老师已经先知道学生知道什么，而且他已经先设想学生会怎么写。所以呢，他是用这个实例，用这个大 surprise 来推翻学生的一个既定的一个知识
思考
啊。所以就惯性思考就是什么东西都是五个 W 最重要啊。这个老师是用这个例子推翻，因为当然对学生来说不上课最重要嘛。所以呢这个不上课，后来发现说原来第一句应该是本校下礼拜是不上课的时候，这一点会给学生的震撼最大啊。那再来呢，我再举一个，这本书里面呢还有呢让我觉得也非常有意义的，我说做老师的啊，任何做 presentation 就算你是工程师也非常需要重视的啊，一点啊。他讲的是说呢，人会对什么东西好奇嘞？曾经我在这个节目中讲过，说韩愈的那句话，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化？孰能无惑？这句话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误人子弟所以老师绝对不是说什么传道授业解惑就好了，因为无知并不等于无惑，这是我的观点可是呢，我后来才发现，有人用很漂亮的用一个理论来讲这件无知不等于无惑。这个理论呢叫
知无知不等于有惑，
无知不等于有惑，对哈、很多人是越无知越无惑这样子哈。所以老师的工作绝对不是解惑而已，他要无惑生惑这样子，这是我讲过的。
想办法找问题。
对啊，好，这个书里面呢，用一个理论来讲这个。知识缝隙理论，一个人，美国有50个州，一个人呢，如果只知道17州的首府在哪里，讲得出17州，他一定觉得很得意。哇，我知道17州，哎，大家可能只知道一个两个而已这样子。可是一个人如果知道了47个州，哪三个他记不起来，他一定特别难受。因为
他反而他的满足感或者是这个挫折感会跟那个知道少的人他不成比例，是吧？
好，所以大部分的人一定都以为，越是无知人越以为自己懂很多。一个人一定是知识已经很足够了他哪里有一个缝隙他会更难受那现在他在里面就举一个例子了。当年呢，美国呢开始呢有个电视台争取到了大学球赛的转播权的时候呢，这个问题来了。因为在我们知道呢，在美国呢某个大学城的球赛一定只有那附近的人 care 而已。可现在呢，他要对全国播送这两个小大学的足球赛，然后这个制作的人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嘞？当年就有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小朋友想出了一个提出一个企划案，很简单，我们要先把这个制造知识的缝隙，就是先我们去介绍这个大学城，拍出这个大学城长了什么模样，这个大学怎么样，我们介绍它的历史，介绍，然后再一个一个介绍这些球员，然后介绍那些是什么样的人，大家为了要来看这个球赛，那个小城人如何来准备，如何来兴奋，这个球赛的成败对这个小城的人代表什么样的意义，他们兴奋到什么地步。等到这些球赛开场之前，就是我们开始来播这个两个球队交锋之前，先把这些交代过这个 观众，就算你跟这个小城完全无关的观众，也会对这个球赛有兴趣的。所以后来呢，这个制作人所发明的这个报道方法，不只用来报道球赛哦，大家觉得不相关的球赛，有用来报道所有的新闻事件啊、所以后来他也变成了很多重要新闻节目的制作人啊。所以呢，什么叫知识缝隙理论呢？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在日常上，一个小说一定是越接近结尾，你越不想放弃。
嗯，
小说你呢？一个人读小说说最容易放弃的时候，其实是在前十页
开头，对吧？
一开头，可是你都已经看到只剩下倒数二十页了，你就一定会给他看完。或者说呢，你看一个球赛，一定是在最第一局、第二局的时候你最容易转台，
嗯，
已经看到最后一局的，你就越不想转台。
是，
好，这个对于做老师的人或做这个
presentation
的人有什么样的意义嘞？你应该脑袋里面要想的不是我想教什么，也不是我想传达什么讯息。你在准备，你在备课的时候，一开始的设想应该是我想要学生问什么问题。
嗯，也就是让你的学生或者是让你听你的这个 presentation 的人产生一个接一个的好奇。
应该是说你一开始先点出这个要你要教的知识一个他已经已知的部分啊、然后呢、是把他的学生要把先学生那个已经知道的，他在哦，我已经知道这些了，他才会想要知道说，那我还想知道什么？
是
好，然后呢，这一段呢，知识缝隙理论呢，也让我意识到一点哦，我们都知道哦，名人八卦大家都很喜欢听。然后从前我们大家在骂《一周刊》的时候，都想说哇，因为他是刺激到了我们的三色星的本能。可是这段告诉我不是。是因为那些人太有名，所以呢，他任何一点点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我们都会有兴趣。
是，因为我们对这些人本来就有一些知道，是吧？
对，就是
那个已知的那些部分，让我们对他未知的更加有了兴趣。
对，人性是我们绝对不会想要讲我们不熟的人的闲话。今天秋意就是因为大家都很熟，所以呢，他的那些事情，最近他的发生那个悲剧，大家才会讲成这个地步。
你就胡子被人家扯掉了，
之类的啊。所以我说呢，其实秋意今天我因为大家会来回想说秋意发生那件事情的时候，他应该怎么样用比较有幽默感的方式？我觉得他第一个可能呢，也许可以把自己想成是一个很好的假发的广告。你想想看，没有用暴力的话，你还不知道他真的是用假发的，这不是最好的假发广告吗？
嗯哼，这可能是最坏的假发广告，你戴不住啊，对不对？
没有啊，人家用很暴力的，很而且很那个生猛的方式，才能够拆起他的假发、啊。
嗯哼，好。
我还
就是说他的假发不够 sticky 是吧？
啊，
还有一分钟，
还有一分钟，我再来讲一下。我知道很多工程师在做 presentation 的时候呢，PowerPoint 出来一定是用一大堆数据啊。
是。
可是呢，数据有很多优点，数据当然讲，你觉得好像是真的有人做过研究。可是它有一个缺点，因为呢，数据会刺激人家的分析力。它里面举一个例，一个慈善机构如果要募款的时候呢，他讲说，马拉威这个地方每年有多少多少小孩子有饥饿，哪一个那个地方每年有，你把数据都呈现出来的话，其实大家是很不想捐钱的，因为你一想到那个数字，大家会刺激分析思考，然后就会想说，我捐这个100块能够帮助什么嘞？大家不想捐出来。
是。
可是呢，如果它呈现的是一个马拉威的一个活生生的小孩讲他的故事，大家钱就会捐的比较多了，因为它刺激的人的情绪，而不是刺激的人的情绪。
对，叙事会增加这个 sticky 的效果，
因为他人的故事，而且呢，他如果把数据跟人都加在一起，哇，反而大家也不想捐，所以是数据会害人。
是，所以说故事更单纯，而且更有意义。